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末的一周导读节目，我是主持人胡梅，在电话线上是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你好。
哎，胡老师你好。
我们知道现在11月了，已经快到年底了。在这个年底之前呢，放假之前啊，人们都会关心未来的展望吧。今天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些这个热门话题？比方说人工智能，很多人都很操心。哎呦，我们明年很好的这个饭碗，明年能不能守得住啊？
是，最近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确实非常的火热。一方面是非常多的人看到这个很多的钱被投入到人工智能当中，包括非常多的一些鼓励这个人工智能开发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也好，还是资本市场的这个金钱流动也好，还是等等等等其他各个方面，然后有非常多的一些，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最大的那几家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或者网络公司都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人工智能这一轮火爆的这个话题的这样的一个炒作吧，配合着本地不少的一些这个公司呢，又进行了一波裁员，然后这东西还多少能搭上一点关系，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这个人人自危了，说是不是以后大家都用机器了，是不是又要开始出现一轮新的这个机器代替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这样的一波产业革命。我们知道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两百年前一整轮的这个工业化的进程，使得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劳动力被挤出了这个制造业，尤其是简单劳动力被大量挤出这个制造业，各种各样的生产流水线啊等等。那么这一轮是不是又要出现大量的人被挤出原本这个由人完成，但是现在比如机器或者说确实说是电脑计算完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还真的是这个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争论和讨论。
对，这个的确是非常受关注啊，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关心，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出来，就是说哪一些工作可能要被裁掉了，哪一些工作会被这个机器人取代，哪一些像律师啊、教师啊可能是好一点，但是像这个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呢，很可能就被裁掉，搞得也是有点人心惶惶。那么在我们澳大利亚，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甚至看到一些澳大利亚的国家领导人或者是部长啊、议员呢、他们都开口闭口都要讲这个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很多时候是为了配合一些产业政策啊等等的。那么现实一点来讲的话呢，确实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对一些工作或者一些行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冲击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我们讲 AI 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呢，那么它这次冲击的就不再是体力的东西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体力活这个已经被取代过一番了，那么这一次要被取代的是一些脑力活。但是呢，这个取代呢可能比较直接的是一些，就像你讲的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但是这不再是简单重复的体力工作，而成为简单重复的脑力工作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数据输入啦，一些简单的规则非常这个明确而且比较死框框的一些偏向于一些简单行政方面的工作呢，比如像做一些账啊等等啊，这些都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未来被取代的风险。
是，我听到一些翻译朋友都在说，哎呦，将来这个翻译机那么能干，我们这些翻译是不是要失业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它的这个工作场景是非常固定的，那么它是非常固定的把一种语言翻成另外一种语言，那么简单的翻译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之前可能就在5年前还在说很多这种翻译软件用出来都跟词不达意，但是我们过5年现在来看，谷歌翻译的水平已经上升到
改进了很多，
对，是真的已经可以开始逐渐使用了。即使是跨的这个语系比较大的最简单我们看到最后就是比如说中文和英文，因为这两个语系差别非常巨大，不像是比如说英文翻德语啊，或者这个西班牙语翻葡萄牙语啊，那个机器应该就已经非常容易做了这两个的这个语法和这个习惯差别比较大，但即使这样目前的水平也已经是不错了。那像这种工种就是有可能会受到冲击，但当然不可能取代所有的翻译。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一些比较专门的领域或者需要一些专门的进行技术处理的方面，那这些机器的水平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高包括需要加一些这个艺术化处理的这个语言，机器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做到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工作场景不是那么的固定的，或者说确切的说就是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开放的，有很多就是你很难一次性编进整个程序的外部脑力工作，这种工作 短时间之内是很难被替代的。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从事一项这个金融服务业的，那么在这些服务业或者说专业服务业里面，有很多工作是有可能会被替代的。如果这个工作本身是比较重复的啊，比如说这个一部分的这个金融的分析师，但是他一定是做比较简单工作，用个固定的方式进行工作处理的分析师。如果是一个要经常考虑很多外部环境，而且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的情况下，当你的外部环境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比较高的时候，啊，目前人工智能是这个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的外部因素的，它只能在一个固定的这个程序框架之内，啊，它的计算方式和它的这个计算速度和准确性肯定比人要更高一些。那么同样的，你把这个放在比如说会计行业，比如说律师行业或者法务行业，那么它可能可以替代的是一些简单的 bookkeeper， 它可能可以替代的是一些啊比较简单的所谓的这个合规工作，但是一旦它复杂程度比较高，甚至有很多需要这个个人因素，甚至很多的这个啊有不确定因素时候，依然需要一些这个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啊比较有经验的来处理了。
嗯，所以就是说律师啊、教师啊这一些人，还有演员，不太容易被机器取代。
是，尤其像演员。那么最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呢，是做人的工作的，或者是在某个公司里面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啊，是做这个外部的销售的，做这个啊市场开拓的。那么进行人和人之间交流，起码到现在来看，用机器替代可能性不是那么的明确，因为人和人交流当中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人的很多行为啊，并不完全是像机器一样进行理性计算的，这中间的这个啊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生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这些人，在选专业的时候就要仔细考虑了，要有一些前瞻性，是吧？另外就是刚刚过了这个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啊，也有很多人在说，像阿里巴巴这个马云的一些超市里面都可以不需要员工了，都可以有这个无人超市了，这个也很可怕呀。那么你超市的这些工作人员是不是都被解雇了，就炒鱿鱼没饭碗了？
起码是很有可能会明显减少的这些工作，因为他的工作程序比较简单，那么原本可能还需要有人收钱啊、给货啊，那如果很多的这个结算等等的这个流程可以电子化，不管你是用信用卡电子化还是用手机支付、移动端支付的电子化，全部电子化之后，那真的就有可能可以做到就是拿了东西就走，然后进扫描一下就可以。那这样的情况下，收银员的这个必要性就真的会减少，确实是这样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很多时候就像您讲到的这个选专业啊，可能早十年二十年大家觉得去四大会计事务所啊、去银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但是目前裁员裁最厉害的之一就是大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这个 branch 里面的一些柜员啊等等啊，这方面比较简单工作的东西呢，就是很容易被人所替代了。或者是银行内部有非常庞大的这个支持部门或者后台支持部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行政这个 paperwork 啦，啊，做非常多的一些合规的这个工作啦，或者记账啊等等的各种比较多的一些繁琐的这个行政工作啊，越往后会被替代的越厉害。那么一方面它会被这个某种程度上被外包到这个海外，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时候就是连人都不需要了，甚至都不是外包到海外，用一部分是用机器这个完成了，不大可能会出现全程全部机器。但是原本可能是一个这个 department， 我可能是一个人带着五十个人工作，以后可能我只需要一个头和三个 senior 的人，三个 senior 的人控制机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所要求的这个技能，或者说你做的一些工作以后是不是还有可能有工作的这个机会等等，都会出现一些这个疑问。确实这个现在在考虑职业规划情况下，不得不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和因素。你需要培养这些这个技能啊，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核心技能就已经不大一样了。
是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多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是不是对行业也要带来很大的冲击？像零售业啊，包括那个商店都不需要了，因为你在网上购物就可以了，不需要商店。
就是说，零售行业的这个模式会变啊，不大可能商店都没有，但是这个商店可能以体验为主了。 那么你必须要去考虑就哪些部分会逐渐的被一些新的模式、新的这个交互的方式和新的这个机器算法所替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工作一定会减少，而往往意味着一些新的一些模式。那新的模式情况下，你可能需要的工作的这个技能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个之前的这个大工业化，这个使得非常多的一些简单劳动力被去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业率这个就立刻升到很高，再也下不来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只是大家开始转型成，比如说更多的工程师，或者需要有更多的人进行这个工程设计啊，或者有更多的人需要做模具的这个设计，大型这个工具的生产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一些这个编程的需求。那么这次也是一样，有些工作被取代，就意味着一些新的工作会被催生，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工种就会
比如说哪一些会催生新的行业呢？哪一些会是朝阳？很多东西都变成夕阳企业了，那么哪一些是朝阳呢？
很难说是一些行业变成夕阳行业了，只是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了，所以原来的一些这个运作方式比较传统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转型。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您刚才提了很多遍的这个零售，就是受冲击非常直接的，那么以后的零售可能就变了。比如说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人进行这个对系统的处理，那以前可能一个零售企业的核心是这个店铺的经理然后进行这个库存的管理等等，那以后的核心可能是这个网上店铺和这个订单系统的管理的人员，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 IT 的人，他有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 marketing。 但是这个市场宣传和以前市场宣传不一样，可能需要做这个电子市场宣传 digital marketing 的需求远远超过以前的一些传统广告方式。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是这个物流的需求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出现更多的网购的话呢，那虽然大家不这个实体店去的少了，但是有可能需要大量的人进行运送货物，那物流的需求就会增加，那物流行业可能就存在着一些这个机会。所以我用这么一句话吧，这个在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呢，往往又给你开了一扇新的门，没有必要特别的担心。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变成机器人，这个屠杀人类，这个代替人类的这个终结者的思路呢，大家还是回到电影院就可以了。目前的所谓的人工智能距离能够产生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差距非常的遥远
无论怎么说这个机器人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毕竟还是人设计出来的，人制造出来的。上帝给你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另外一扇门也会打开，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自己身边的机会。好，非常感谢魏瑞浩，谢谢你。
谢谢。